你好吗？我是欧阳婷。
每一个属于似水流年的夜晚，和你一起分享流金岁月中的喜悦与哀愁。
午夜的收音机轻轻传来，
城市之声，星期六晚十点，似水流年，欧阳婷和你有个不变的约会。我不知道理想的船将停泊在哪个港口，
我只知道似水流年，有梦就会天天天蓝，
梦飞起来，你就是天空。
理想职业从白云开始，广东白云学院。
咨询电话8647-7172，8647-7172。
似水流年节目由广东白云学院特约播出。
当生命毫无知觉地穿行在整个的生命长河里，我感觉风来了又走了，雨来了也走了，只有心底的那首歌还在浅浅地唱着，而那些爱过、笑过、哭过、痛过的日子，最终都将成为心底最抹不去的记忆。
似水流年，流年似水，陪你走过花落花开。回到今天晚上的似水流年，每次在节目当中都是和你分享一些美丽的故事还有好听的老歌。那今天所要分享的第一个故事会是一个亲情的故事，故事讲的是一个女儿面对患有老年痴呆的母亲，想让母亲在人生的弥留之际享受安静的生活。有一个朋友据说在读这篇文章之前，他说自己像是一个任性的孩子，觉得父母就像是不死鸟一样，会永远用他们丰满的羽翼保护自己。在看完这篇文章之后，才猛然发现从前的自己是多么的幼稚。父母总会老去，就让我们曾经被父母捧在手心里的孩子来温暖你、守护你、给你安宁。一起来分享今天的第一个故事，母亲，请让我给你安宁。
人的一生虽然短暂，但因为有爱，使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成为一个最美好的日子。
我的爱对你说，母亲的身体在我结婚之前就不太好了，精神恍惚，行动迟缓，记不住东西，谁也没有在意，就连一直知晓母亲的我也没有去多想，只是以为人上了年纪都是这样。当母亲被确诊患了老年痴呆症的那一天，我坐在医院走廊的椅子上，抱着头使劲地扯自己的头发。人生最大的悔恨就是对父母的忽略，这样一个简简单单的道理，我在那一刻才真正明白。但母亲终究还是病了，医生说只能靠吃药维持。母亲生病以后，我变得非常爱哭， 吃饭的时候，他把嚼了一半的饭菜又吐到眼前的盘子里。我侧过脸去悄悄地抹眼泪。我常常看着看着电视，就突然跑回房间，蒙着被子放声大哭，因为我看见母亲呆呆地坐在沙发的一角，微微张着嘴，嘴角边挂着两行口水。那天晚上，当女儿尖叫着从母亲的怀里挣脱的时候，我坚定了自己的想法。我想，已经这样了，只有给母亲找个保姆，让她一个人安安静静地过完最后的日子。保姆找到之后，我和丈夫把母亲送回了老屋。那是一个破败的小四合院，我和母亲在那里相依为命地生活了20几年。母亲走在最前面，她径自走到她以前最喜欢坐的那张大藤椅上坐下来，两只手不停地抚摸着藤椅的把手。丈夫和保姆忙着搬东西，我挨着母亲坐了下来。房间里的每一件旧物上面都遗留着母亲的气息。右边的墙壁上有一个相框，中间是父亲和母亲结婚时的照片。照片上的母亲温温婉婉地笑着，眼神清亮清亮的。那时的母亲只有30岁。母亲的家族在晚清是富甲一方的显赫家族，就是因为这个成分的问题，母亲到了30岁才和父亲结婚。婚后的第二年，也就是母亲怀孕4个月的一天中午，噩耗传来，父亲在工厂里意外地被机器压伤，送到医院时就已经不行了。我不知道母亲是如何熬过那段岁月的。一个女人要具备怎样的意志，才能让自己苍白的脸在生活一再的重创下始终保持着镇定？据外婆说，母亲当时并没有哭，甚至在父亲去世的第二天，她还挣扎着坐起身来，喝了一碗外婆熬的绿豆粥。她对外婆说，我还有个孩子，我要把他生下来。我出生后，母亲的身体虚弱到了极点，根本没有奶水。听外婆说，母亲生下我没几天，就挽起裤脚到郊区的小河沟里抓鱼。2-3寸长的小麻鱼，一个上午才抓了几条。路过的人从母亲头上扎的红布看出，这个站在冬天的河沟里摸鱼的妇女刚刚生完孩子。一位好心人送了母亲一些黄豆和花生，那时候这是些多么金贵的东西啊，人家也是留着过年时候做年糕用的。母亲每次提起这些事情总是唏嘘不已。以后每到过年的时候，母亲总要做一些小枕头、坐垫或者是小孩子穿的小褂子给那些人送去。母亲常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，宁愿别人欠着自己的，自己也不要欠着别人的。冬天的时候，母亲把纸盒拿到家里来糊，还兼着帮裁缝铺做一些衣服上的绣花。她坐在那张大藤椅上面，脚边放着一盆炭火，找她绣花的人越来越多，她不得不整夜整夜地赶。有时候她绣着绣着就睡着了，头疲惫地歪向一边，手里还拿着一件绣了一半的活。可母亲就是这样没日没夜地干，生活依然是清贫而拮据。家里买了肉，母亲从来不吃，全部挑到我的碗里。我心疼母亲，偷偷地又给她挑过去，或者是索性不吃，让她剩在盘子里。剩下的不吃会坏掉的，我想等我上学去了，母亲会吃的吧。 可是每当这个时候，母亲就会对我发火。那时候糊一个纸盒才挣三分钱，我就在想，我的母亲她到底糊了多少个纸盒才把我培养成一个大学生的呢？母亲一直没有再婚，母亲的发型也从来没有变过，一丝不苟地全部梳到脑后，挽成一个简单的发髻，露出光洁的前额和明亮的眼睛。艰辛的生活并未使她成为一个暴躁庸俗的女人，她对谁都带着温和的浅笑，但是她很倔强，不到万不得已绝不找人借钱或者帮忙。她的手脚又极其麻利，每次交的活总是最多最好的。母亲很爱花，尤其是喜欢玉兰和茉莉。每年的初夏，院子里玉兰花开的时候，父亲的忌日就到了。每年的这一天，母亲总要仔细地洗了手，脑后别着一只玉兰，坐在桌前给父亲写信。我曾经偷偷地翻出来看过，母亲的字是那种工工整整的小楷。从信上看，母亲并没有把父亲当成一个已经故去了的人，她絮絮叨叨地和他拉着家常，还有女儿慢慢长大的欣喜。那个时候我已经16岁了，母亲的信也已经写了厚厚的一沓。很多年之后，我大学毕业了，参加了工作，单位的领导对我一直很欣赏，他说我的身上有一股柔韧的力量，但是又不张扬。我想这或许是受了母亲的影响。我虽然没有父亲，但是我从来不认为生活与我有什么亏欠，只要我站在母亲的身边，我的心就是安宁的。安顿好母亲回去之后，我又靠在丈夫的肩膀上大哭了一场。是的，母亲写给父亲的信是母亲的脊梁，而孤身带大我的母亲何尝又不是我的脊梁呢？当母亲中断了源源不断地传达给我的那种力量时，我才发现我原来是那样的脆弱。我的工作很忙，只能一个星期回去看一次母亲。我坐在那里，看着母亲穿得干干净净地坐在桌子边，保姆小心地一口一口地给她喂饭。母亲的黑发快把银霜掩尽了，用一个塑料的夹子夹在脑后。她的脖子上围着一个小孩子围的那种卡通图案的肚兜。她吃完饭，我坐在她的旁边跟她说话。虽然我知道他不会明白我在说什么，我还是慢慢地给他讲我最近的工作，讲今天的新闻，讲最近正在热播的电视剧。我告诉自己一切和从前没有什么不同，母亲还是那个母亲，只是她也再不会出声附和我而已。过了几个星期，单位派我去外地出差，出差回来我没有回家，一下飞机就直接回了老屋。当时正是夏天，院子里的玉兰花开了，满院子的空气都是香的，但是我的心很不应景，几个月没有见到母亲了。我像想念自己的女儿那样想念着母亲，恨不能马上见到她，多等一分钟也不行。刚走到门口，我就听见保姆尖利的四川口音 你这个老太婆简直不知好歹，喂你吃你偏要吐出来，要不是你女儿给钱大方，谁愿意来伺候你这个老废物。我立刻气得浑身发抖，哐当一声把门推开，保姆正用勺子使劲地把饭往母亲的嘴里塞，母亲的腮帮子高高地鼓起来，满脸的惊恐，喉咙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，饭不停地从她的嘴巴里往下掉。我几乎是用尽全力一把推开了站在一旁的保姆，母亲还是那样惶恐地看着我，她满脸的油污，头发不知道有多少天没有洗了，在两边头发稀疏的地方看见很多污垢。我扯掉她脖子上的围兜，她的颈部和瘦削的锁骨上汗水混着污垢流成了一条条的小沟。我双膝一软，跪在了母亲的面前，任泪水打湿了我的脸。我不敢抬头，无言面对母亲的脸，心里的愧疚比得知她生病时更深。我以为请了人来照顾她便已经尽了女儿的本分，可是我发现自己错了，错得那么离谱，用钱雇来的人怎么会从心底里真的去怜惜母亲，明白她的需要呢？医生爱好干净要强的母亲，如果有清醒的时候看见自己这样狼狈的样子，只怕会感觉生不如死吧。打发走保姆之后，我把母亲扶进卫生间，给她洗头洗澡。母亲的脸色平和了许多，像个温顺的孩子那样配合着我的动作。洗完之后，我找了一件母亲从前最爱穿的蓝底白碎花的旗袍给母亲换上。我要带母亲回家，我要每天搀扶着清清爽爽的母亲去散步。换完了衣服，我对着镜子仔细地给母亲梳头，梳她惯常的那个样式，所有的头发一丝不苟地梳到脑后去，利索地挽成一个髻。母亲看起来很精神，像一个因为迷失而在外面流浪多日之后终于找到自己家的孩子。我知道母亲的脑细胞在一天天地死去，她的时间不多了。作为女儿，我要让母亲在剩下的日子里每天都感觉到安宁，就像我小时候站在她身边的感觉一样。
风中徘徊，呜呼呼， 伤心的歌。我问朋友为什么做梦也快乐，朋友瞎说他从不相信梦。我想出去走一走，哦，朋友点点头。天冷你就回来，别在风中徘徊。朋友的眼里又明白，还有一份期待。天冷我想回家，年少已经不在。今天的雨点洒下来，那是怎么的又不是爱。
刚刚分享了一个亲情故事，母亲想让我给你安宁。听到这样一个故事会让人想起很多很多。其实我们的成长是伴随着母亲的衰老而进行的，而母亲给予我们的永远是最多的，所以要善待这个永远最爱你的人。当妈妈年老的时候，让我们用爱用点惊喜带去一份安宁和尽可能多的幸福。
天冷你就回来，别在风中徘徊。我猜我眼里有明白，还有一丝无奈。天冷还没回家，我仍然在等待。雨天的雨点洒下来，那滋味就是爱。